三、医治受伤的情感。第二部分，在这一章中，让我们来看看圣灵是怎样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医治受伤的情感的。由于幼年时所受的侮辱，我的身心多年来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当圣灵带领我经历医治时，我开始对这种医治的步骤有了清楚的认识。我深信这些步骤将有助于你成功地解决情感方面的问题，恢复你那破碎的心灵。第一步，面对现实。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参考经文，约翰福音8章31节到32节。如果你想要接受情感上的医治，你必须学会面对现实，这是第一步。生活在虚假中的人们是得不到自由的，你不可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或者说你并没有受那些打击的影响，甚至一点反应也没有。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被侮辱过或有其他不幸的人尽力显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例如，让我们来假设一个年轻女孩生下一个私生子，然后又放弃对这孩子的抚养，这种创伤会给她今后的生活留下阴影，造成她情感方面的问题。同时，她对生活的态度和看法都建立在过去的经历上。同样，当一个人承受了言语方面、身体方面或性方面的侮辱之后，便会在一种错误观念的误导下贬低自己的形象，就像这个假设的女孩一样，她会认为一定是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才受到这样的伤害，也就是说，她是该受这种惩罚的。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以经过的侍奉来看，我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真是极其擅长竖起高墙，或在黑暗的角落填塞东西，将自己伪装起来，就好像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备受凌辱的环境中，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得不去面对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一旦我离开这个环境进入世界的时候，我就装得若无其事一般。那时我的确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述说自己的隐私。为什么我们不想将所遭遇的不幸公布于众呢？因为我们很害怕人们怎样想自己，我们害怕被拒绝、被误解，或者害怕那些我们关心的人一旦完全的了解真相便不再爱我们了。拥有耶稣这样的朋友真是好极了，因为我们不用向他隐瞒什么，他早已经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不断地去找他，并知道自己是被他爱着的。无论我们遭受了什么不幸或者有怎样的反应，他都会接纳我们。我们要切记的是，上帝无所不知。圣经上说，在我们说话之前，他已经知道我们内心的想法。参考经文诗篇39篇1节到4节，当我也能够与主同行时，有一次，在我知道自己无法向主隐瞒仍然事实之前，我向主祈祷，并开始思考要不要将内心隐私告诉主。当我的内心还在翻江倒海的时候，上帝对我说，乔伊斯，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那么既然这样，我为何还得告诉你呢？我问道。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将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主吗？因为他希望我们在公开的时候就将它从我们内心清除出去，这是医治过程的一部分。如果现在你的生活就有一些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你都要面对现实，然后在祷告中告诉主，请求圣灵来医治你。这样，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并指导你经历医治。第二步，承认你的错误。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参考经文，雅各书5章16节。 我想最终总是会有人来与我们分享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我们会将那让我们困惑不堪的事说给别人听。然而要应用智慧，要跟随圣灵的带领，选择一个你认识并信靠的人，要确信如果别人分担你的重负，就不会把它只搁在你个人的肩膀上了。要尽力挖掘那些尘封了很久和已被埋葬了的回忆，而不是开始一个挖掘工程的探险。例如40年前你被自己的祖父侮辱过，现在你的祖母已经85岁，那么你就不要再向他旧事重提。如果你这样做了，可以让你自己得释放，但会增加他的负担。这样的举动是不明智的，运用智慧来掌握平衡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将要和别人分担的问题，就让上帝来告诉你选择谁来做密友合适。要选择一个成熟的信徒，这人不会因为你的重负沉沦或受到伤害，或者利用你的问题来伤害你，让你感觉自己更糟糕了。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最终能将生活中多年堵塞的问题告诉了某人，我们就感到了彻底的释放。尤其是我们的倾诉对象并不理会这些问题，仍旧爱我们，接受我们。当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告诉别人我幼年的遭遇时，只要我想尽力地说下去，我浑身颤抖得很厉害。每次都这样，我感觉自己像得了伤寒一样。这是当我揭开尘封许久的记忆时一种情感上的反应。我在恐惧中发抖，现在当我谈论我的过去时，就好像在谈别人的问题一样，因为我已得到了医治和恢复，我的过去再也不会干扰我了。我知道在基督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17。在我的聚会当中，人常来找我谈那20、30、40甚至50年前所遇到的事。当可怕的事实从他们的嘴里出来时，他们常常痛哭流涕。我相信当他们意识到可以谈论这些受伤的经历，而又仍然可以被人接受时，他们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我告诉他们，上帝爱你，也接受你，我爱你，也可以接受你。你过去的遭遇不会让你的基督徒朋友们改变对你的态度。第三步，向自己承认事实。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参考经文51:6。上帝希望我们在内心深处能面对事实，然后以适当的方式向一个适合的人承认。有时这个最需要聆听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当人们来向我寻求这方面的帮助时，我常对他们说，走到镜子前面去看着你自己，然后对你自己承认有这些问题。也许你的问题是你的父母不像爱其他孩子那样爱你。我怎样能对别人说这些呢？也许你会这样问，那么你可以寻求在你里面的圣灵的帮助。我相信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为的是可以朝前迈步。如果你的父母不爱你是事实，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你必须走到镜子前对自己说，我的父母不爱我，也许今后他们也永远不会爱我。有一些人用尽几乎所有的时间去寻找那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不被他人爱着，这个事实已经毁灭了你过去直到现在的生活，那么不要让它再来毁灭你今后的生活了。应当照27:10加载的有关大卫所做的去做，向你自己承认，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无论那干扰你的问题是什么，都要面对它，考虑向一个值得你信赖的顾问分享，然后向你自己和你的内心承认这个事实。有一位医生断断续续地放弃行医，到街上去乞讨。当有人多年以后终于找出了这位医生的症结时，他们发现 他正是费尽了毕生的精力要得到他父亲的接纳和赞同，而他的父亲一直都在与他作对。他努力成为一名医生，想着会得到一种他一直在寻找的赞同和接纳。当事与愿违时，他更加努力的工作，有了相当成功的事业，想着这下他的父亲一定会要以他为骄傲了。他去看望他的父亲，与他分享自己的成功与成就，但经历的却只有更多的反对。当我们努力后遭到失败，我们常常会有肉体上、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剧痛。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位医生才会走到了情感的尽头，离开那成功的行医生活，转而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当他了解到他的父亲有一种障碍，不能向人显示爱时，他面对这个事实，后来他的精神和情感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和医治。第四步，接受原谅，忘记你的罪。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参考经文耶利米书31章34节。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无论你有这样的问题，你对自己的感觉有多么糟糕，上帝爱你，在耶稣基督里，他给了你新的生命，他也赐你一个新的家庭和新的朋友来爱你、接受你、欣赏你和支持你，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时刻关心着你，你会好起来的。也许你不得不在镜中面对自己，并向自己承认，我堕了胎，主啊，我竟做了这样的事，我现在还可以站在这里，用眼睛直视我自己，是因为我明白，即使我做了这样的坏事，你也能让罪远离了我，就像东离西很远一样，你也不再纪念我的罪。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需要深深地理解上帝的话，我将不再纪念你的罪。一旦我们向上帝坦白了我们的罪，并祈求他的赦免，而且不断反复地去祷告中将这样的事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想起上帝曾应允要忘记的事，要将某样东西与我们分开，像东与西分开得很远那样。参考经文诗篇103篇12节。一旦你已向上帝坦白了你的罪，并祈求他的赦免时，他不但赦免了你的罪，而且会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你也需要这样待你自己，不要再为某些不再存在的事去惩罚自己。第五步，承认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过去我做过许多我并不引以为荣的事，例如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是一个惯偷，我能偷走身边的可以用手拿得住的所有东西，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当然我现在没有这样了，因此我也不会因为我童年时代的罪来让自己痛苦。我相信我偷东西是因为我曾受过侮辱，偷窃让我感到自己也能在生活中控制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受每个人或每件事的控制。曾有一段时间我是一个酒吧的应招女郎，现在我在侍奉新酒，因此我不再为过去所做的事而感到不安了。瞧，只要我们承认并宣布我们的老我，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如今的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就能做多么美好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老我已经死了，已经被埋葬了，新的生命已经从这种死亡中复活了。因此你我现在能在耶稣基督里安坐去天堂上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有允许老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来羞辱我们呢？不，对我来讲，谈论一个死去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我们需要忘记过去。 无论过去你经历过什么，你当感到轻松地看着任何人，并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过去，这是我过去所做的事，但是感谢上帝，现在我已经成为在耶稣基督时新造的人了，我不再像从前了，你简直难以相信上帝在我生命里的作为。记住我先前所说，将事情说出来，好使他们松开紧抓我们的手。第六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到十节。有些人隐藏在对事实的否认里，他们害怕人们发现了他们真实的罪，只要他们否认过去，他们绝不会从中得到自由。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之前，就不能从这个问题中得自由。一个酒鬼或吸毒的人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他们会不可避免地承受这种淫癖带给他们的痛苦，直到他们能说，我有毛病，我需要得帮助。我们常常宁可责备他人，也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不愿面对和接受自己的责任是幼稚的。从我们的儿子身上，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他真是个乖孩子，我感谢上帝将这样一个好孩子赐给我们。他让我感到年轻，他还是个有趣的小淘气包。尽管丹尼现在已经重生，但他还是一个孩子，仍旧完全行在血气里，因为他从来就不想承担犯错误的责任。无论什么事，丹尼是不会有错误的。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大货车里，我回顾着他的所作所为，整个车厢的后面洒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土豆条的碎屑，几个袋子，和一个已经坏了的可乐罐。我说，丹尼，不要再大喊大叫了，快把后面的渣子清扫干净，那不是我的错。他叫道，那是谁的错呢？我问道，我又没有在后面，可是那是爸爸给我的罐和土豆条。他叫道，你们瞧，即使是他接受了那些东西，并把他们撒得满地都是，仍然不是他的责任，倒是他父亲不该把那些东西给他。他就是这样来推卸他的责任。我们在生活中都会做完全与此相同的事。后来又有一回，我的体重增加了，但我没有意识到，当我在试衣服的时候，我却对我的丈夫抱怨，那个帮我洗衣的小姐，她到底把我的衣服怎么了？我叫道，她弄缩了这些衣服，把它们给毁了。我早就跟她说过，不要把它们放进甩干桶，而要拿去干洗。如果这件衣服的确是被拿到干洗店里去了，我就会说，那帮人怎么回事呢？把我的衣服缩成这个样子，我为我这件不合身衣服总是在责备别人。直到有一天我站到秤上，发现自己增重了6到7磅时，我才停止了那样的抱怨，突然开窍了，不是我的衣服变小了，而是我变胖了。我不得不对自己说，乔伊斯，你长胖了，因为你太贪吃了。就像我不得不正视事实，且承担自己对这件事的责任时，我每一个人都当正视自己的实情，承担我们各自问题的责任，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使我们的问题产生是由于有违背我们心意的事临到我们造成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让这些问题继续存在，并越来越严重，甚至控制了我们整个生活。也许过去的经历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没有不要就停留在这个状态中，我们要主动开始改变自己的第一步。第七步，跟随真理的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6章13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必须面对和认可我们身处的真实情形，我们才能得医治。 我们必须停止试图用自己的错而去责备他人，总是以那些以前的经历来为自己目前的处境开脱，也是不健康的。过去我和别人总相处不来，我确信这是因为我小时候受到的伤害所致，但是一旦我开始祈求上帝来医治我，他便开始向我启示有关这一切的真理。他给我的一大启示是，每当圣灵尽力地引导我看见自己不好的一面时，我的第一反应便是，是的，可是，主让我明白，任何的借口只会掩盖问题的根本，因此这根本也得不到暴露。那么，有问题的人也总是会有问题。当有人指出你的错误时，你是像我过去一样找借口呢，还是面对事实承认错误？承认错误是我们在生活中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有一次，我的丈夫因为打高尔夫球很晚才回来，但他曾答应会早点回来吃完饭的。当他到家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篇周详的演讲，我立刻痛斥起来，告诉他如果要晚点回来，应当先给我打个电话。正当我准备要重重地罚他一顿的时候，他看着我说，你完全的正确，这句话就让我的全部打算就此告吹。他又接着说，我会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不要再这样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的真诚阻止了一次狂吵裂变。然而有很多次，当上帝指出我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仍然很难就这样说，主啊，你完全的正确，我没有任何借口，我求你原谅我，并帮助我克服这个毛病。我深信，在我们与上帝之间和其他人之间的诚实，会拦阻撒旦在我们生活中猖狂的行动。我认为，当大卫向我坦白自己的时候，撒旦不会比我更明白该如何去面对事实。真诚的坦白终止了撒旦的权利。内在的医治与情感的医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里，耶稣把圣灵称为真理的圣灵。在这两节经文中，他向我们指出，这个灵被差遣来到世间，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如果这个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灵最基本的作用是什么？按照耶稣所说，他将指引我们进入真理的王国。教会内部的教导，我称之为内在的医治，并感到需要唤起大家对他的注意，尽管会有很多信徒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完全的赞成内在的医治，但我更喜欢称它为情感的医治，好与今天在一些基督徒圈子里所教导的和实行的区别开来。我相信隐藏于内在医治后面的动机是正当的，那些教导和实行内在医治的人想要帮助别人，但我坦诚地讲，有的技巧是很危险的。内在医治用于医治那些过去受过伤害的人们，它常常有很好的效果，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有时一些并非出自上帝的方式出现在医治的过程中。让我来举个事例。我有一个朋友，当他刚信主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所谓体验冥想的活动。他去问牧师，牧师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还加了一句，如果这的确管用，就告诉我。这位女士在寻求内心平安，于是她向任何可能有利于她找到平安的事物敞开。当她深入到这个活动的里面，才明白这是一种东方式的冥想。她要求人不断地重复 mantra 这个词，在韦伯词典里，这个词被定义为一个神秘的咒语。当她和其他参与者做着冥想的时候， 他们嘴里不断地重复那个咒语，开始进入一种恍惚的状态。最后，他们被认为到达了一种境界，在那里会有神秘的灵出现，开始引导他们。自从我的朋友得救以后，他想，如果这种方法是好的，那么用耶稣的名字来取代那个咒语仍会有效。于是他进入那种恍惚的状态，开始重复耶稣的名字。突然，一个灵将他从屋内的一侧击倒在另一侧，于是他猛然醒悟，这事定然有问题。于是他迅即地从这个活动中退了出来，返回了他的教会。他寻求帮助的动机是好的，但为得到帮助做出了以上的选择是完全的错误的。我的另一位朋友也有类似的体会，也是参加了风靡一时的某种控制精神的活动。这些所谓内在医治或内在教导，完全是耶稣基督教会所不能容纳的，基督徒应对避免卷入其中。为什么呢？你也许会问，对医治、安慰、饶恕和恢复的想象有什么错呢？不错，听起来你的话蛮有道理。这些活动好像都是以教会所允许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蜂拥而入的原因。他们没有冷静地自问，这符合圣经上的话吗？事实上，在上帝的话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我认为错误主要出在了人为的想象。作为基督徒，要把耶稣放在我们所行的任何事的第一位，而不是任何想象出来的神秘人物。我发现另外一个错误就在于，这种内在医治的倡导者不是圣灵自己，而是一个人。有的方法鼓励个人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然后安静自己的心，开始想象自己的过去，感情曾受到伤害的那一刻。有时这些落后的程序最终能让人回到母腹或出生的时候，他要求参与者想象并退回到情感受到伤害的那一幕，想象一下耶稣来到身边，开始医治他的伤口。依我看来，问题就在于出现在这种情形下的耶稣是人们想象中的耶稣，并非圣经上那位真正的耶稣。最后，我读了一本有关个人经历的书，作者认为耶稣曾向他显现，他曾有过三个异象，并认为异象中的人是耶稣，这人被耀眼的光芒笼罩着，当时就给予了他一种暂时的平安和舒适的感受，然后这人开始对他说话，并给予他一些的指示。异象中的人物迫使他冲到海滩上，并向其他人做见证，不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一个声音很清楚地对他说，当时这是他不得不立刻去做的事。如果作者了解上帝的话语，他会意识到他当时所遇见的那人不是上帝。上帝不会迫使他的孩子们做任何事，上帝用他的圣灵来带领引导他的羊，但会以柔和并让人感到甜蜜的方式。没有人会被上帝强迫去行任何事，正如他的得救不会在压力下产生一样。医治还是欺骗？我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医治，但我从未问经过前面所描述的那些流行的内在医治，以便得到真正的医治。我只让圣灵来带领我和引导我。如果你祈祷并求上帝帮助你，使你得到情感上的医治，他会亲自带领并引导你。他对我们每一人都有他自己的计划，而这计划总是和圣经上的话保持一致的。例如，多年前，我向上帝祈求，好让自己从患难中得医治。当我的祷告期还在延续的时候，有位女士来到我们的教会做了一个见证，她的背景和经历和我的几乎一模一样。我的丈夫建议我去买一本这位女士有关方面的著作，我把这本书买了回来，并开始阅读。在这部著作中，那位现在侍奉上帝的女士回顾了曾经发生在她的生活中的事， 突然，我立刻回到了过去。我意识到，这是圣灵在引导我回忆过去的情景，并帮助我仔细地分析，从中得到安慰和医治。这才是真正的情感医治工程。发起人是圣灵自己，而不是人在寻找的时候忽然想起的事物。如果你的确需要情感上的医治，不要试图去想象那些会让你感觉好一些的事情。到上帝那里去，求他以圣灵来指引你当走的路，然后时刻准备面对他给你的完全的医治。不要让任何人干扰你对过去的问题，你要仔细地挖掘过去那些你不想去面对的事，否则你的努力会全成泡影。圣灵为我们所做的美事之一，就是他会带领我们循序渐进，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准备好了，能够面对特定的事物。当上帝亲自带领我们面对那些生活中的具体的痛楚时，我们会明白处理他们合适的时间已经到了。记住，圣灵的启示来自于上帝，而不是人。对所谓灵的引导要小心。撒旦尽力用欺骗的方式模仿圣灵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偏离真道。对你跟随的人和事要小心，要向主祈求，使你免受欺骗。今天有许多貌似属灵的事物，他们拥有好听的头衔，给人良好的感觉。你在跟随之前，务必要确信他们是否和上帝的道相符，是否是圣灵发起的。当你敞开你的灵，接受外来的帮助时，一定要明确，你只向圣灵敞开，而不是一个模仿的灵。向上帝敞开。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六节，这两节经文的精彩就在于向我们揭示了接受医治的第一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面对各自的处境，而不是一味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人。我们常常将事情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加以掩盖真相，这样只能让他们变得更黑暗，更无法明辨。但是上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在上帝毫无黑暗，因此当我们让上帝完全地进入我们的心灵时，我们的里面就不再有黑暗了。我快乐，因上帝将他的灵充满了我内心的每个角落，我里面满是他的荣光，再没有任何地方是向他关闭的，或者是那些与他同在的光所照不进来的。有许多迹象能表明我们是否走在福音的光中，其中一个迹象就是我们与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人有良好的关系，这包括我们的配偶和孩子们。现在我能坦然地告诉你，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和我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而是我让上帝进入我内心的隐蔽处，并用他奇妙的光来填满我的心。我将自己置于圣灵那犀利的能让一切都洗净了的光之下，结果是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生活和行走在黑暗、恐惧和痛苦中，而是光明、平安和喜乐之中。当我里外不一致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戴上面具伪装起来。我现在穿着诚实的外袍，我很高兴能在面对上帝、我的家人和其他人时内心充满平安。我不再害怕别人对我怎么想了，因为我已经将自己的心向圣灵敞开了，他光照了我内心黑暗的角落，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如果你也向上帝敞开心扉，让他用那能赋予生命的灵填满你的内心，你也会说出我的感受。你的鼻子会知道，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节， 我很喜欢后半节经文，他说的是耶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任何形式的罪。我可以举例来说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耶稣的宝血是怎样来洗净我们的罪的。假如在你的冰箱里有东西已经腐烂了，每次当你打开冰箱的门，你就知道有什么已经变质了，因为你的鼻子能闻出来，尽管你不能立刻准确无误地找出它在冰箱的什么地方，你仍能确信这东西一定就在冰箱里。我认为生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变质了，那些靠近我们的人将会先发现它，尽管他们不一定知道是什么东西变质，又为什么会变质，他们能闻到它的气味。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这些信徒，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不幸的是，事情有可能完全的相反，当我们里面某种被封闭隐藏起来的东西开始腐烂变质时，它发出的气味完全的不同的，能让每一个人察觉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敞开自己，让圣灵进入，洁净我们的内心，清除那些会使我们发出恶臭的污秽。当我们向上帝敞开，并让他洁净和医治我们的内心时，我们会发现和身边的人相处得越来越好了。这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事，因为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步一个脚印，它就会发生。触及问题的根。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参考经文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九节，这里我们看到，除非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过，并祈求上帝来洗净这罪之处，我们找不到解决罪的办法。在整个过程中，你还需要带上自己的属灵财富，植入那罪的根由。如果你有了情感方面的问题，我建议你首先认清你所经历的情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的表现方式。你要做的不仅仅是只处理自己的症状，你的情感还要触及问题的根结。那促使你想要这样表现的东西，通常我们太关注自己的感觉，我们会这样说，我觉得没有人关心我，我觉得其他人不爱我，也不了解我，我觉得人们从不注意我。这些想法和说法证明我们常常受情感带给我们的感觉的影响，而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发生的事情。让我给你举一个事例，现在假如有一位女士，她感到她的丈夫不关心她，因此她祷告祈求上帝使她的丈夫更关注她自己。当她的祷告没有得到应答时，她打算采取行动来让希望变成现实。她开始对丈夫发牢骚和抱怨，你对我关心太不够了，你从不关心我的任何事，也不关心我的情感。事实上，无论她的丈夫或其他人有多么关心她，她还是不会满意，别人的关心总是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她试图从人那里得到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得到的东西，她总是把自我形象建立在别人对她的反馈和意见之上，而不是她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看起来她的问题好像是得不到别人的爱和欣赏，但根却在于当她还是一个孩子时就有情感上的饥饿。结果现在他尽管已是成人了，他却变得对别人有更多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已经超出了别人所能给予的，因此他会让每一位靠近他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他不尽快地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对付这种心态，他终将耗尽与所有人的种种关系。除非他知道了问题的根本，并采取办法来解决它，否则他仍然会不断地抱怨、责备别人对他的关心、不欣赏，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原因。他听从自己的感觉和情绪， 而不是回到问题的根结，寻找那真正促使他有这些感受的东西。我自己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面临许多情感的问题时，我过去常常是暴跳如雷。如果事情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顺利，我会大发雷霆。比如，我可以安静地待在厨房里干活。但如果这时，我的孩子们穿过后门，并砰的一声将它关上时，我会完全地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人。我立刻烦躁起来，拿他们当作出气筒。可是事情过后，我会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上帝啊，我这是怎么了？一旦我确信了自己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会问，这些人是怎么了？过去我完全的确信，如果别人不这样做，我就不会有相应的反应。但事实是，我错了。如果当时我的一个孩子在门上被绊倒了，我不但不会说，哦，宝贝，你没事吧？我还会痛斥这孩子，并吼着，你怎么回事？你就不能好好的待在房里吗？别再嚎叫了。我没教过你怎么走路吗？我过去一直用自己的不愉快而在责备别人。但是有一天，在我的祷告中，当我问上帝，我有什么错？他向我显示了这错，那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启示。主对我说，无论什么事，你总是按照你所认为的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基督徒的标准去做，但事实上，你的内心对每件事都感到内疚和自责，从没有好好的祷告，感到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事负责。他接着说，这些感觉给了你压力，这压力又在你的里面堆积起来，因为你独自待在家中的时间较多，你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所以变成了一个压力锅。一旦有事情发生时，让你再无法忍受，你就炸开了。这也许也是你的问题。像我一样，由于无从解决的情感问题，你的内心堆积了很多的压力。一旦有你不喜欢的事发生，它就会让你启动。也像我一样，你也许从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使你会有那样的反应。我从一些医学研究的书籍中了解到，有 75% 的病人的疾病是由情感问题所致，其中最大的情感问题之一是内疚。很多人用疾病来惩罚自己，他们拒绝放松和享受生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配有这样的好时光，因此他们总生活在没完没了的懊悔和自责的苦行中。这种压力会使人得病。如果这正是你的写照，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呼求圣灵来帮助你找出问题的根结。那时你饱受折磨的根源，只有他才知道怎样来帮助你。我想起一段关于亨利·福特的小故事来。有一天，在他的汽车厂内，有一些重要的设备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他把一个叫做斯坦麦的朋友叫过来，一个真正的机械天才。这人的外形很丑，但头脑却是非凡出众。斯坦麦在机器旁稍作修理，10分钟后，机器又开始正常的运作。这两位朋友乐坏了，斯坦麦随后离开了。几天后，福特竟然收到斯坦麦寄来的一张价值10,000美元的付账单。他马上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抱怨道，你不认为这有点过分吗？10,000美元付给一个粗粗摆弄了10分钟的人。斯坦麦平静地回答，是这样，10美元是我花了10分钟来摆弄的报酬，9,990美元是我知道摆弄哪儿的报酬。圣灵的医治之所以这样宝贵，就是因为他知道摆弄哪儿。圣灵是唯一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人，他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怎样处理。解决你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拜访圣灵，让他在需要的地方摆弄一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要有耐心的等候。记住，情感医治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可怜还是有利，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息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参考经文《彼得前书》5:8-9。如果你想接受情感的医治，让你的生活不断地向前迈进，那么你必须停止自怜自义。我确信，几年前上帝问我的问题，你想成为可怜的还是有力的？今天也可以同样问你们。我想就这方面还问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同情自己吗？要如实的回答，不要像我以前一样回答，是的，但上帝已经向我指示，自怜会成为人们生活道路中的一堵墙。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不得不认识到每个人都会有问题。我在童年的时候受到侮辱，因此我也不例外会有问题。正如每个人都不得不承担起医治自己、恢复自己的责任，你我也得这样做。我们必须在生活中配合圣灵的工作。我的下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牢骚满腹？过去我一直满腹牢骚，因为我认为我所遭受的对我来说太不公平，它不该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因此是我自己活该。作为肉体，我们有点困难去承认特殊的问题没有让我们特殊化。对上帝来说，我们都很特殊，但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伤害或侮辱。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避免责备过去或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不想被魔鬼吞吃，我们要拒绝自怜或责备别人，不再牢骚满腹。只要我们照上帝的方式去行，我们就能经历他的得胜。当上帝问我想成为可怜的还是有力的人时，他在尽力使我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他其实在对我说，也是在对你说，也许你有理由同情自己，但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我要来医治你，我要把你从撒旦的手掌中解救出来，而且我会要因此带给你福气，荣耀我。你所遭受到的所有伤害，甚至你对自己的虐待，都会让主变为装备你成为服侍其他被伤害过的人的工具。受伤的医治者，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1:3-4，最好的医治者常常是受过伤的医治者，因为自从他受苦的时候，他就知道该怎样处理他的伤口。这也就是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所说的意思。如果你在生活中曾历经了艰辛和痛苦，那么会在将来更成功地服侍那些和你有同样遭遇的人。这不等于说那些没有受过痛苦的人不会被主所用。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大能力的牧师都有几乎完美无瑕的生活经历，但是你我所受的痛苦也不会使我们成功地侍奉。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帮助你认识到，即使你的生活曾经沧桑，上帝仍然能用你的经历来荣耀他，只要你愿意让他这样做。如果我回到当初我起步的地方，可怜自己，我就不会善待自己和其他人。事实上，我可能已经成为魔鬼的一个盘中餐了，他会把我嚼碎，然后再把我吐出来。但是因为主恩带了我，让我不再自怜，接受为主而活的挑战，现在我能够帮助国内国外成千上万的人了。对我而言，在这世上最大的见证就是能够说，上帝会利用撒旦试图毁灭我的所作所为，将坏事变为好事，并以此来帮助那些同在主内的其他肢体，荣耀他的圣名。这是上帝的作为。无论你今天在哪里， 或者你所经历的事是什么，上帝能完全地改变你的处境，并为着他的王国，因你曾遭受的造福你和许多的人。同情还是怜悯？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参考经文，加拉太书五章19节到21节。在圣经中，怜悯常常指同情的意思，即感动某人替他人着想。怜悯和同情在经文中从不指可怜自己所遭受的苦难。事实上，自怜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一种属血气的罪，如加拉太书五章19节到21节所说的，当主刚刚向我揭示这个真理时，我仔细地查询，以使我准确无误地听到了上帝的话，但我找不到它，于是我试图用另外一个翻译。当我仍然找不到的时候，主对我说，它叫做偶像崇拜。的确如此，当我们转向自己的内心，开始为自己的可怜哭泣时，我们在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把自己偶像化了，我们把自己当作一切的中心，并为自己感到悲伤，因为上帝创造万事万物的方式不是以我们想要的方式进行。真正的怜悯与同情会感动我们替别人着想，而自怜或偶像崇拜只能把我们带到深深的绝望中。你还记得当保罗和希拉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在腓立比的监狱时，他们在尽力为别人做什么呢？他们不但没有替自己哭泣，反而开始欢唱、赞美和在主里喜乐，结果他们使狱卒也悔改并得救。当我们面对试探和问题的时候，不是没有选择的，我们既可以为自己悲伤，也可抬起头来仰望主，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正如他引领保罗和希拉所做的一样，选择是我们自己的事。生活下去。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室内，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连续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下12章16节到23节。大卫在这里是怎么说的？他说，当我的孩子生病时，我尽了自己的力量去拯救他，现在既然他死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为何我还要只顾为那我已经无能为力的事而悲伤呢？如果我起来继续生活下去，会对我更好。主鼓励我们今天所做的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们停止为过去的事而悲伤，并决定继续今天和今后生命中每一天。他告诉我们不要为已经破碎的东西而忧伤，以免把我们今后的时光也毁了。